主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就求主你畅通我们网络，你与我们同在，你接近我们的居所，你败坏魔鬼撒旦在我们当中的搅扰，求主来保守一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在以西结书当中，我们看到神透过异象让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然后呢神亲自和他说话，来呼召他，让他去传递神给这些百姓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传递给被掳之人当中的。而且我们看到神对以西结是有一些忠告的，或者说我们理解的警告，也就是神拣选了先知以后，让这些先知也给百分之百的全然的去把神的话传递出去。所以说你就像警告这个耶利米一样，你不能向这些百姓拜逆，你要忠实，要顺服神，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在昨天的第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如果以西结看到这些百姓的罪而不去责备，不去劝诫，那么神就要找他算账。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如此，这是说给当时以西结听的，说给这些百姓听，也是说给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听的。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我们有责任去劝诫，去劝勉。至于他听还是不听，那么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那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劝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我们不担责的。那这是昨天给我们的一些看见。那今天的三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这一次神的灵进入他的里面，那么进入他里面意味着他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他的气来。为什么到平原去呢？下面我们会知道，说神要在平原那里和他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于是我起来，这说明这个以西结是非常的顺服，他真的是神喜欢的，是神愿意使用的一个先知。神让他起来他就起来，让他去他就去。他然后呢他说，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不料就是没有想到，那么他在加巴鲁河边看到了神的异象，那么没想到到了平原里面呢还看到这样异象，又看到神的荣耀，说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其实神给我们的异象我们真是想不到。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神的荣耀是无处不在的，不仅在加巴鲁河边，在平原，在其他地方，任何地方都有神的荣耀，因为全地都是神的。然后是这个神的荣耀停在那里，停在那里，那就是他的脚步也停了。那从这儿来看呢，神是透过这个神的荣耀去带领他，就像带领以色列出在旷野里面行走，那个云柱火柱一样，那其实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同在。那么那个荣耀停下来以后，他也停下来，停下来以后他就伏伏于地。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哪一天也看到这样荣耀，我们一定是伏伏于地，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有限，只能是伏伏于地。二十四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这又提到神的灵进入我里面，神的灵进入里面是强调神的能力使他站起来，因为他伏伏于地，那个时候可能是惊骇害怕，或者是其他的复杂的情绪在里面，站不起也不敢站起来，但是这个时候神的灵在使他站起来，神亲自把他扶起来让他站起来，然后让他说，你进屋子里面去，将门关上，可能把他带到一个屋子旁边，说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 神说人必用绳索捆绑你，难道说神把他放到这个屋子里面，然后把其他人弄过来就捆绑他吗？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捆绑那意思就是的，这些人必定会逼迫他，攻击他，污蔑他，也就是来阻止这个以西结传讲神的话语。以西结受到限制，不能公开讲道，关到一个屋子里边不能出去，而且捆绑起来，是这样一个意思。神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我们把我们的舌头贴住上膛的话，我们肯定是不能发出声的，所以这就使你哑口就变成哑巴。神为什么要让它变成哑巴呢？神不是让它传达话吗？这不是矛盾吗？那这里面我们从下面来看，神让他哑口不是让他失去说话的能力，而是要掌管他的口。那下面就说，但我对你 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可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也就是神使他哑口，就是神要掌管他的口，神让他说话他就说话，神不让他说话他就闭嘴。这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应该去做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常常说一些不该说的话，那不该说的话那是神不喜悦的，神不让我们开口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开口。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这是任他不听。不，那么你只管去讲，那么至于他们听不听那是他们的事儿。他们如果不听的话，那任由他们不听。从这儿来看，就是神啊，他不会强迫我们，但是神会劝勉我们，神会警戒我们，但是不会强迫我们去信他。这是给人的一个自由。这我们看到，就是以西结就完全顺服，愿意被神掌管，包括自己的口。他可能如果是神没有这样一个引领的话，以西结因为当时在那种背景下，我们相信以西结那种热情，他可能会迫不及待的，或是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血气去劝勉自己百姓。神说这样不行，神让你开口就开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虽然我们有这种激情，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祷告寻求神，神让我们开口，神让我们去劝勉，我们就劝勉。这是不是和16节到21节提到的矛盾呢？不是说你看到百姓有罪你必须劝吗？不劝就这个不矛盾。那么神，你看到弟兄姊妹犯罪之后，那么神的灵一定会在里面催逼我们，让我们去说，就像我昨天提到的我那种感觉一样。这儿最后说，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反复提到悖逆之家，这个家这是一个群体，就是整个以色列这个群体从上到下全是这样的，几乎全是整个这个家是悖逆的。我们现在这个是说给这个神的选民听的，是以色列是他的选民，那今天就是实际上说给我们这信主的属于他的儿女说的听的。那么好多弟兄姊妹其实信了以后，全家也信了，但是最后这个全家大部分人都不听神的话，那就像这个是悖逆之家一样。我们回想一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时神就说这些印着景象的百姓，当时那样去说的，说这些百姓是印着景象的，现在是悖逆之家。第四章，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那么通过我们刚才读的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那么神让以西结在这个房子里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一块砖呢放在前面，然后在这个砖上面呢把这耶路撒冷的城画在上面。这干什么呢？其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一个推演，就是弄一个地图一样，好像。那么让以西结在这个房子里面用砖来做一个推演， 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预言，告诉他将来这犹大国面临的这个境况，一定是向你推演的最后的结果，被神审判。第二节，又围控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锲放在你和城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控。这个情景其实就预言了将来巴比伦王带着他的军队来围控这个耶路撒冷城。这铁锲，铁锲是什么意思呢？铁锲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烙饼的那个铁锅，平底锅。那这儿代表就是在他和城中间切断了，切断的意思就是这个像铁墙一样，铁幕。也就是说，把耶路撒冷的这个出路切断了，围控以后切断他的退路，意味着耶路撒冷将来没有逃避的份儿，只有在那里束手被擒，就无处可逃。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这儿向左侧卧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理解呢？要理解这，我们必须去留意一下圣经里面提到的方向。圣经里面在许多时候要提到一个方向，一提到方向的时候，常常是假设人是面向东的，面向东的方向的时候来指向。像人面向东的时候，然后向左侧卧，那侧卧到什么方向呢？北侧，侧卧到北的方向。所以这个向左侧卧呢，就意味着指的是北国以色列，就南北两国分开以后，指的北国以色列。下面又提到向左侧，向右侧卧。那么向左侧卧的日数指的是北国以色列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有多少日要担当他们多少日的罪孽。第五节，说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神让以西结在那个房子里面侧卧390天，然后这390天呢，来代表以色列的罪孽。而从下面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一日顶一年，就是第六节提到一日顶一年，那说明这个390日应该是390年，担当这个以色列北国390年的这个罪孽，也就担当他的审判。那么这个390年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去提，那好多解经家在猜测，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我们一会儿我们另外一层去解释。有的人认为说是390年可能是指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当时在说那个大卫王的儿子啊，所罗门最后死了以后，南北两国分开以后，是可能从那个分开的时候开始到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这段时间，正好是390年。有的人这样解释，还有其他的解释方法，我们一会儿再分享。说这样可以带到他们的罪孽。第六节，再者你满的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那么刚才向左侧卧是北方，向右侧卧那是南方，那么就是指的南国犹大，来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定一年。那南国呢是40天，是40年，比北国少了很多。那么这儿我理解的这个40年，有人说是犹大国灭亡以后到第一次回归，那是40年。 而我神说在圣经里面说是70年以后回归，当时我们对这个70年也有一些理解。70年回归，我们理解的是这个第一圣殿被毁到第二圣殿建成这段时间，可能是指的这一个第二圣殿建起来是真正的意味着回归。那么实际上那个人的回归呢，是要比这个70年要短。那么这个40年可能是指的这一个。我们说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个390年也好，40年也好，神对这些不管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整个以色列民族，神的选民，神是顾念的。神对他们的审判不是要永远的灭绝他们，是有限。到那个时候，神一定会将他的恩典再次降下来，神让他们回归到神的面前。那今天也是，神对他的圣徒，对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也是如此。我们可能也常常得罪神，可能会远离神，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你看北国300多年，将近400年，南国呢40年，无论长无论短，但是神总是把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当我们回头的时候，神一定挪去他的怒气啊，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看到的。第7节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控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露出那就是准备好了。我们看那些壮士去决斗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什么时候啊，把那膀臂挖出一露，那就准备了，准备战斗了。膀臂代表力量，那么露出膀臂，那意味着审判即将开始。预备好了，神也预备好了，那神把巴比伦那个军队也预备好了，神有使用，面向被控的耶路撒冷，所预言攻击这城。第8节，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空城的日子。要神在这个屋子里边说神捆绑他，其实不是，我们刚才说不是捆绑他，是神让他在那里不能动，那么就是按照这个去推演，这个是真的。他在那房间里面真的390日，这么长时间，我想应该是真的。也就是说，先知以西结因为顺服神，愿意为神受苦，愿意为神来受这样的苦。你捆绑起来，侧卧在那个地方，你想想我们不能动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而且下面会提到他吃的东西都很少。这我们看到就是神的一个先知，忠心的仆人，正是要愿意为神吃苦，愿意为主活，也愿意为主死。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第9节，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这饼。那么这些说的非常具体，他吃什么，用什么，怎么去做，神就告诉他了。那么这390天呢，就是吃这些东西。390天侧卧在那儿，这个是很难受的。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0舍客的按时而吃。二十四克的，用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去衡量是多少呢？是228克，也就不到230克。230克是多重呢？500克是1斤，250克是半斤5两。那么228克还不到半斤，他每天吃的东西不到半斤。那一天两天可能承受，时间长了以后，你想想这个身体承受不了。但是神让他这样去吃。喝多少水呢？喝水也有按制者，就是也是按分量。每日喝1星6分之1，1星6分之1相当于现在的不到600毫克，不到600毫升。600毫升可能就是我们一矿泉水瓶那么大。每天喝的水就是那个一瓶矿泉水，就这么多。这是 对一个人体的需要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想，对于以西结来说，当时神会让他体会这种饥饿和干渴，神也去保守他身体上不会出现问题，神与他同在。那么这么少的量，就代表这个城耶路撒冷不是被围困吗？被围困的时候，里面这些百姓，他们这个粮食是极度的短缺，在前面我们都分享过，围困的日子他们是有饥饿有饥荒，以此来预言耶路撒冷将来面临这样一个光景。不仅外面有这个刀剑在预备，而且里面有饥饿，这儿没有提到这个瘟疫啊，当时在前面提到还有瘟疫，说里面的百姓在这里面是受苦的。现在让以西结先知去亲自来品尝，以此来预言。下面十二节就提到不可思议了，说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烧烤。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一定心里边感叹一下，怎么用人粪在众人面前烧烤，是不是很恶心呀？那下面十三节就告诉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吃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那用人粪烧烤意味着这个就变得不洁净。那么将来神让这些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地也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不是真正让他们去人粪去烧烤，将来是指的他们这些百姓被掳以后，在被掳之地一定会沾染污秽，他们一定会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拜偶像、拜偶像等等等等，是这样一个意思的预言。神知道这些百姓将来会怎么样。第十四节，我说：“哎，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以西结在这儿是在神面前又没有办法，是真的是哀叹，说哎，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不洁净的。其实他在委婉的拒绝神，说神，我不能吃这些，我从来没有沾过这些不洁净的物。我们就想到了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当时彼得不是看到一个异象，从天上垂下块布子，然后里面有一只这个虫那个虫，神让他吃。那彼得当时说，神啊，我不能吃。彼得更直接，他直接拒绝。这个拒绝神没有生气，因为神知道这是神喜悦的，他知道他们是洁净的，但是神让他们吃。当时神跟彼得说，是神洁净的就是洁净的。那这儿神没有说，但是下面神改变了自己的心意，神真的是怜悯的神，神能够体贴先知的这样一个心智。先知说我从来不沾这个沾染污秽，我现在也不愿意沾染，是神没有强迫他，神体贴他这样一个心智，所以神对自己的这个心意做出调整。下面第十五节就说，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神做了调整。那么这儿给我们一个看见，就神会因为我们的祈求可以改变他的心意。说神的计划我们是没法改变的，但是神的一些心意，这些他可以做出微调的。不仅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也看到，出埃及记的第32章的10到14节，当时不是摩西在那个河里山上更生40天嘛，然后下面这些人就等不到他出来，以为他可能是回不来了，就开始做了一个金牛犊，把金牛犊当作神，神就非常生气，发烈怒，就跟摩西说，我要灭了这些人，以后从你的后裔当中来兴起打过来。这神当时要改变，如果那样的话整个彻底就改变了，不是大卫家了， 摩西已经是立位人，是立位家。但是当时摩西并没有因此在这啊，终于我在我家里面信心，他没有，他就夫妇在那儿跟上祷告，是神啊，不能，你不是应许亚伯拉罕吗？你的后裔要多如海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而且还跟神说，你如果这样做了，那么那些外邦人就会笑话你，你把自己以色列人带出来了，结果带到旷野里面，你把他们杀了。所以当时神就改变了心意，没有按照他当时发列怒时候所说的去做，这就是神。所以我们祷告的力量是很大的，神也许会做出一调整啊，这是给我们的看见。第十六节说，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折断他们的杖，就是他们没有能力去抵抗，那个杖就是他们的力量，代表他们手里面的东西，但是现在被折断了，他们的粮断了。他们吃饼要按分量有律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金黄而喝。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以西结，神让他每天就吃二十四克勒粮食，喝一星六分之一的水，是非常有限。那么将来这些百姓也遇到这样问题，是忧虑而食。这个忧虑其实就是焦虑，在焦虑当中吃一些东西，就是吃了这一顿不知道下顿有没有，在担心当中。喝水也是惊慌而喝，惊慌就是惊骇，在害怕恐惧当中喝这点水，吃的都不安心，喝的也不安心。所以这些耶路撒冷圣城乃至整个犹大的百姓都会面临这样的光景。第十七节，使他们缺粮缺水，神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慌。这个时其实就是导致这个结果，因为他背逆神，这下面说因自己的罪孽消灭，因他们的罪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并不是神跟他们过意不去，不是神现在没事跟他们去玩，不是的，是他们犯罪得罪神，因为自己的罪孽自取灭亡，罪有应得，自己造成的。我们从第四章那是前面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真是要忠心的服务在面前来侍奉神，应该像以西结一样甘愿为主受苦。以西结是忠心于神的，是侍奉神的，顺服神的，但是神为了让这些百姓看到他的预言，当时加西志说犹大国不会灭亡，所以神兴起先知以西结在这些被掳人群当中来传讲神的话，透过这样一个推演让百姓看到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而且在推演过程当中让以西结亲自做像做演员一样来做这样一个好像表演。在这个推演的过程当中，以西结是吃了很多苦的，他是不应该吃不饱饭喝不足水的，但是神让他去体会，所以以西结是甘愿为主吃苦，这也是我们应该去在神面前摆上的，做合神心意的器皿，要持守圣洁。你看以西结在这个时候说神啊，我是持守圣洁的，我们要在神面前持守圣洁。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真的不要再犯罪。耶稣基督当时对那个信戒淫的妇人说，有没有别人定你的罪？那个妇人说我没有。那么耶稣基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这句话意思就是以后犯罪，那么我要定你的罪了。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去犯罪，更不要故意去犯罪，要像以西结一样来持守圣洁，来持守神的道。如果犯罪，我们一定逃不过神的审判，就像这些以色列人犹大百姓。 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从不同，他从另一个侧面来警告他的百姓，也警告我们今天属于他的儿女。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